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有约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咯。好的，当然呢刚刚从12点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在跟大家讲哦，而且呢包含了在真声广播电台的 FB 呢已经有很多人的分享。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哦比较敏感，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那包含了临床心理师就是我瑶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陪伴大家哦，也就是我们的法务部检察司周芳怡主任检察官了。那么我们赶快来让芳怡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啦，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然后我们今天两个人呢，哎呀，这个要这个升职重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临床跟我们今天的检察司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很硬，但是有我们两个在就不会太硬了啦。哦，基本上，而且我们要让大家轻松一下，我们要谢谢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一次我们提供的东西非常的好哦，就是台东得奖的，这是有去过台东哪里？
嗯，池上，
对，它在池上上面一点，鹤山茶园的蜜香红茶，它是得奖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花东的一个13个观光圈的我们的一个成果展哦，在华山，然后我们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说你要来，对，然后呢，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联名款的台湾好行纵谷花莲县。就是好行就是一般就是所谓的公车，
对
啊，然后呢它就可以非常好用，然后另外一个它就是把它的里面的水晶杯好来送给大家，好，大家就可以喝个好茶，因为我怕把它弄坏了我们两个就没得赔。我们还是给它
收好，
对，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我们不要手不要太快。那以及我们的花东纵谷这一次的纵谷圆圆会呢，我们这次的联名商品的精品也要来送给大家了，所以这些呢在我们的直播 然后跟广播同步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告哦。我们三个地方呢会用这个电脑抽奖的方式，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精神障碍触法者处遇与监护这个部分哦。那监护处分呢，可能大家有听过，但是呢现在一直在争议，就是人权，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主题之外，还有包含我们的检察师是哪位主任检察官，不要忘记咯。然后呢公开分享按赞，然后把我们主题写下来，或者是你喜欢花东哪里都可以。好，我们就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那因为今天主题比较硬一点，但是我希望比较生活化一点，
是
对，因为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像我把这个主题拿出来谈的时候啊，就有人开始在我的 PTT 下面写说，那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呢我今天想要犯案，我只要有那个动机的话，我只要让自己有一个这个看医生的证明，保释我自己是一个精神障碍者，或者是我曾经有过躁郁，或者有一个任何 anyway 哦，我是蓄意的，那是不是我就变成是一个精神障碍者？然后如果我去办案的话，我变成是我是一个精神障碍触发者，诶，这个也有可能，对吧？
对，
这个就变我们两个惨了。不过我们呢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这个精神障碍触发者哦，这个处遇的理念跟我们一个原则跟一个处遇的方向在哪里，可能要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告诉大家一下。
是，好，谢谢主持人。精神疾病的病人其实就是跟一般人一样，都有可能会触法，都有可能会触犯刑事法律，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标签或者是污名化的角度来看他们。好，那虽然说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在触法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抗辩，那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只要去看个医生，只要去拿个诊断证明书就好了嘛，原则上我们是不会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对，检察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会搜集很详尽的证据，而且也会请专业的医师来进行完整的鉴定，确定说这个人真的是因为精神障碍的问题，所以他在行为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辨识能力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应该给他的是一个及时的精神的医疗，降低他的再犯风险，也让他能够好好的回归社区，这才是我们要的。
是，然后呢因为我们在立法也有在做修法的动作，
是的，
所以有很多人都有时候呢可能只听到其一不知其二，
对，
也不知道这个结果。那么刚刚有讲到了这个精神科医生就医的部分，就是说刚刚主任有讲到我们会请非常专业，事实上就是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他会有团队，
对，
也不会只有他一个人。
对，
你看我们很多的类似这样子的，譬如说铁路案件，
是
格马兰的这个这个火车就是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事件等等，其实他就是在鉴定上面，在鉴定上面不会很单纯说检察官说我今天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他认为他需要，然后我们就会要求会请求这个所谓的精神科医师的团队来去做支援。那支援里面就会分很多种，那当然呢这个检察官怎么去认定他的行为是一个精神障碍者，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才会再请到我们后续的人，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大家会认为说，反正好像是检察官说了算，不是？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认定标准，
对，
对吧？
对，没错。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是什么犯罪不一定是精神障碍者的犯罪其实检察官都会进行很严密的这个证据调查。那我们会搜集现场证据，我们会搜集现场证据，然后我们会去问证人，我们会去问家属，我们会去问案发现场的人，我们会去问跟这个人长期接触的人，我们会搜集完相关证据之后，我们把这些证据提供给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或者是专家学者来做参考，并且去做进一步的鉴定。那医师在做鉴定，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比如说他们会误谈，比如说他们会去确认一些这个人他的临床的生理反应等等。所以 有的人可能会说，自己要装病，
好
来骗过医师，好来，好来表示说自己是一个精神障碍者，可以减免处罚。好，这个在实务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因为现在的科技太发达，而且我们不是只是我们在认定，我们也还有很多的这个机器在认定。
是的，啊，
包含我们自己在做临床的时候，
是，
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数据，这个可能也不大方便，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会针对的案件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数据啦，然后会利用很多很多的辅助器。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不让你知道。
对，主持人非常专业，
怎么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对，因为呢，有很多人都会去猜，哎呀，奇怪，看我们的平常的样子哦，就像昨天我们昨天的直播是钓鱼员，钓鱼员，一点不像钓鱼员，就是一个拉面，因为每个人的角色不同。好，那他可能要这个扮演的东西，就像今天主任检察官，我们今天话题很硬，但是呢，我们希望让一般的社会民众可以更清楚。那包含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新制度，
对，
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只听其一，没有听其二，所以我们一些新制度的监护处分，它有一些重点，拜托请大家一定要听清楚。那么，不管你是不是被害家属，或者是你是被害人，或者是你是加害人，或者是你今天即将要行动的人，也有，因为有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喜欢模仿，
对，
好，就一直在踹。像我刚才看到的，刚刚看到的一则新闻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不要因为看到了一些这个社会案件，你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在哪里看过，可能电影啦，可能在某一些国家看一些影片，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看 YouTube， 喜欢看，对不对？一些属于影片的短片的那可是问题是这些都已经触犯法律，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时候真的是要让主任来提醒大家一下。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个监护处分，
对，
就是我们在前阶段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
而且那是时间很长哦，你不要认为很短哦。对，
当我们检察官去详尽的调查证据也鉴定好，然后法庭上面做了公访，好，那最后法院裁判认定说这个人他确实是因为精神障碍，好，所以导致他行为的时候可能责任能力欠缺，或者是比较降低。好，如果是这种情况，好，他是一个病人没错，但是因为他还是具有再犯的风险，
好，
他可能会再去从事一些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好，所以这时候法官可能会宣告加一个监护处分。好，这就刚才主持人讲到的监护处分制度。
对，
那监护处分的制度原本最长是5年，
好像现在不一样咯。
对对，那因为其实有一些个案，好，他到五年治疗到五年的时候，他还是可能没有完全降低他的再犯风险。
没错，
好，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药物克制。
对，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刚才主任插一下主任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监护处分的同时哦，他因为他会可能已经不是一般的，譬如说我们要送戒治所啦，或者是送医疗啦，如果送到，因为我们有分，因为基本上检察官请这个专业的精神科医师在专业的专家学者去判断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可以去做自己个人行为的时候，就他就必须靠医疗。
对，
那这五年来他是可以再延续的，一直在加上去的，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说今天如果他五年时间到了哈，可能会有一些个案，因为个别的情况的关系，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
没有办法去恢复到我们的社区或者是家庭。
对对，他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再犯风险。好，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需要延长这个监护处分。好，所以新的规定就是说之后好，就算满了五年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延长。
一次延长多久，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你如延长一点点时间嘛，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一延长我们就要再做一次，不行再继续延长，这是我们新修的法哦。
对对对，第一次延长是3年以下， 好，那第二次以后每次都是一年一年一年的延长，但是这个延长必须要经过法院的裁定，好，不是说检察官
说了 算，
不是医生说了算，好，而是我们要把证据提供给法院，让法院来裁定。
而且有些人会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法院的法官又扮演什么角色？好，就真的是有人就反问我，就问这件问题，就说如果以你们这样的一个修法哦，那因为有这个里面就是说他去怎么去执行？好，就是说我们在监护处分的时候怎么去执行？他执行的方面的这个方式有很多种，
是
好，这可能大家就要请主任讲。然后还有人就问说，那你这样子如果从第一年是三。再来一年一年一年鉴定，那法官因为你还在送审回法官，
对，
那以法官如果觉得哎他应该不用了，会不会又变成是一个争议点？
原则上啊，虽然说我们五年到了之后可以第一次三年，第二次一年一年一年后，好，那但是每一年都要
鉴定，
好，每一年都要去评估这个人的状况，好，确定说他之后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延长，好，所以这个会有一个专业的医疗的证据要提供给法院，好，那法院如果认为有疑虑的话，他还可以再调查事实，好，所以这会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法庭的这个审判的程序，
是，所以呢，就不要让一般我们的社会大众误会了、误解了啦，
对，
好像我们在后期就会比较松一点，并不是这样子，
不会，
我们一样的，但是怎么样去执行它，
是，
因为我们执行方式有很多种，
对，因为今天时间延长了嘛，
对，
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去注意它的多元化，好，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一直被放在医院里面去进行精神治疗，好，那我们会依照他的状况，好，给予他不同的治疗方式，比如说他可能在医院，好，但是他情况可能好转了，
再转，
我们可能让他到护理之家，好，或者是交给家属，好，或者是说你只要定期去看门诊就好，好，所以他可能在治疗的阶段，他可能就已经逐步的回到
二级、三级、四级，
对，他可能已经慢慢的、逐步的回到社区了。但是如果说他回到社区之后，哎，他又不定时去看门诊了，好，或者是说，哎，家属跟他说什么，他可能又有一些情绪的反应，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把他调回来地区性的医院，或者是再到更严密的医院去。
其实啊，我们都很不希望有做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像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拉 K 啦，或者是因为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毒品了。所以是我们现在最头痛最大宗的，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现在可能一般来讲像我们北区我都已经送德
是啊，
那已经没有办法送到松德的状况之下，你如果送到疗养院，其实他已经就是已经被我们的检察官或者是我们的专业精神科医生已经分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我可能也要跟家属说明一下，不是我临床心理师说的算，也不是检察官说的算，我们要送到哪也不是我们说的算，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很多人说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那么远草屯疗养院，我昨天就是这样被家属正直言，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孩说不是我说的算，好，这个真的就是已经变成是他也可能已经在某些方面可能譬如说他可能大脑受损，好，已经有一些严重性了，好，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理自主能力，他可能在某些状况之下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情绪，好，所以他已经不是医院可以去接受的，好，这可能要跟家属说明，
是，
好，然后包含了刚刚主任讲到执行点也不是，检察官你说他送哪里就送哪里吧，
对对对，因为其实
要讲清楚，
对，其实检察官在指定或者是变更这个执行方式的时候，因为检察官其实并不是医疗精神医疗的专业，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评估小组，好，那这个评估小组可能是精神科医师，心理师，好，或者是如果他有一些智能障碍的话，会有一些智能障碍团体好的代表等等，好，会有这些专家学者来组成，我们会征询评估小组的意见，那除了这些专家学者之外，我们也会问实际上在照顾这个个案的医师、护理师、社工等等，好，我们会征询大家的意见，那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而且你说他等到要复归于社会的时候，要回到根深这一块，就回到根宝，那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中间还有一个关户，所以我们基本上哦，请大家就要知道我们那个整个流程。所以我今天知道为什么保护师很放心我们两个的对话，就好像我们两个今天来解释给大家听，有发现
是
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工作不是我做，或者是主任检察官做，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庭大团队，好、哦，这个很细很 detail 了、嗯，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因为我们不断的一直在修法，因为也有很多的这些人民团体啊，嗯、很多的这些包含了一些所谓的人权团体，嗯、他也认为说，那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一个精神障碍的这个部分，那他也有人权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要很多种的考量，所以不是。主任说了算，也要说了算，我们都说了，我们根本说都不算，好不好？这个是要进入团队。不过精神障碍处罚，他还是一定要受到处罚，这是一定要的。好，不会因为你有生病了，哦，只是说这个处罚我们可能是紧急的要用，好，可能就是转，就是检察官他已经全盘的、通盘的已经都了解状况了，我可能现在要紧急把他送到医疗诊所，好，他要用药物控制，好，他可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治疗阶段，先控制他，我们才有办法接下去的问案或办案，才能有继续下去嘛，对吧？
对。嗯，这是一个新的制度，
对，
叫做暂行安置，
真的。
好，那因为
然后这也是大家一直不希望我们把他们讲的那么好像又，可是这个安置又很麻烦，你知道吗？嗯，因为暂时安置，人家就说，那你干嘛给他规定那么多时间？哇，这个你又不能问我们了。这个东西是一定有，只是说那个名词听起来比较好听。好，我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好听。
对，但其实暂行安置虽然说它有它的期间，好、嗯哦，那但是其实今天只要一旦他的精神症状稳定下来，
我们就会让回慢慢慢慢慢慢退退退，
就应该要让他离开这个暂行安置，好、嗯，因为暂时的这个安置，它其实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要立刻给予他一些精神的医疗，嗯，好，稳定他的精神症状，好，那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调查案件，
对，
好，所以不是说
哎，我们压着他，这个跟羁押不同哦，
对对对，不一样，
不一样，不要把我们两个当成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
对，
因为最主要就是要协助他，给他立刻的医疗，
对，
好，那同时也防止说他在这段时间因为精神状况
对突发
再犯，
而且他会他们的突发点都是会突然。连同自己的亲人都会伤害到、嗯、所以呢这叫暂时安置，
是
不是羁押 OK
是的
我们两个不会错
是的
不过精神障碍者你也说他不会恢复吗？他也会恢复，
是
这是我们希望，
没错，
而且希望他能够早期。为什么刚刚从这个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然后到一直到他安置所，好，一直到这个暂时安置，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请教我们的主任怎么样去如何复归于社会。复归于社会之前的前提就是家庭跟社区，这是最重要的。
对，
好，就是说在心理上面啦，在精神上面啦，在生活上面啦，这个就变得要阶段性了，就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嗯，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就是我们在前阶段侦查跟审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给他一个暂时的安置，嗯，好，但是等到我们整个调查证据完成之后，法院确实认定他有这个精神障碍，好，而且有再犯之余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一个监护处分。嗯，好，那在监护处分执行的期间，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是分级分流，
对，我们真的分级分流，
慢慢的降低他的风险。等到今天他监护处分要结束了，他要回归社区了，好，这段期间我们要怎么衔接？嗯，就是刚才主持人问说，怎么让他复归社会呢？嗯。依照现在的法律，其实我们对于这些要回归社区的行为人，我们都会办一个转衔会议。嗯，转衔会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找相关的机关团体一起来，
不是只有一两个，真的是很多，
不是，对。嗯，那我们会先 询问个案的意愿，好，
他想不想？
对，我们会很尊重他，好，他之后离开这个医院或离开这个监护处分处所之后，他要去哪里？他是想要回家，还是说他要希望能够找其他的安置处所？对，那我们也会询问他的家属的意见。嗯，好，那家属可能比如说家属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照顾？
这也是个问题。
对，会，对，那家属需要怎么样的澳元？嗯，好，那然后我们会找当地的主管机关，比如说卫生局，嗯，好，比如说社会局，好，嗯，我们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比如说这个个案，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医疗的一些支援，嗯，好，那卫生局可能就可以协助。
是，
那今天如果他需要的是社会福利身份，嗯，那社会局可以赶快去帮他办低收入户啊、中低收入户等等的一些证明。
嗯，是，
那再来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急难的救助，好，嗯，或者是说，哎，他临时就是需要一些钱，嗯，好，那我们可以找更生保护团体，好，来协助，好，嗯，等等，好，那或者是说，哎，他还有工作能力，那我们就找这个劳工局的计时中心来帮他做一个咨询，好，嗯，辅导他就业，好，嗯，所以我看了好多场这个转型会议，我觉得非常感动，是因为真的有个案在我们的帮助之下，他就顺利的复回社会了，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是没有案例，是有。好，而且呢，主任现在就是专门在做这一块。
是的，
好，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很安心听他讲话，就知道那种可以稳定稳定。你看这两位，就是觉得哇，听起来舒服，对不对？可以稳定，其实这稳定很重要啊。就是说，讲话的艺术跟速度上面，你不要认为说，每个检察官，就是好像都比较所谓的就犀利啊。其实我们要看案件，好，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分案，好，每个人做的处遇工作也不大同。那像我这边就比较凶悍，真的是，因为我对的就是收容人，
是，欸，
对，就工作不同，那么就会讲，哎，我要有那个急速，因为第一个，我们不能去伤害到他的家人，好，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再来一点，还要请主任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的新制法也改了哦，嗯，就是说，当你回归到社会、回归到家庭的时候，你再犯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喽。哦，这个部分可能也要特别的讲一下，嗯，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一定要定期的回诊，拜托，好，你不可能。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正常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做家属的，当他有任何的状况，好，譬如说情绪一定会有一些起伏，譬如说碰到最近的九合一选举，好，碰到了可能跟家人之间的，嗯，诶，相处有问题，嗯，或者是家庭甚至工作不顺利，家属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
没错，
一有问题的时候赶快去跟他要每个月回诊，甚至现在有比较长的话，就是三个月回诊一次。好，按时吃药，拜托。好，这是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不吃药。哦，那不吃药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你就很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好，你害的不是你自己，是你家周边的人，大家都会害怕。那最后一分钟也是让这个主任来，这个提醒我们的民众，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专题虽然很硬，但是在他的讲话温馨之下呢，大家可以更多了解，也不会误会那么多。
对
对，这个很重点，因为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心法。嗯，
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污名化
对，
社会上的这些精神障碍者，
他并不是这样的，嗯，
对，那今天就算触法了，好，那我们也有一套很完整的机制跟流程，可以确保他降低这个再犯的风险，嗯，那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今天就算回归到社区，我们还是会叮咛相关的单位持续的去追踪关怀跟访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当地的主管机关联系，嗯，那我们可以来协助他，也避免再有其他触法的行为。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不要忘记了哦，精神障碍触法者处遇跟我们整个监护处分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那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检察司周芳怡主任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今天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我们就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